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大家都过得开心吗？接着昨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有关圣诞焦虑的问题。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坐标北美的听友的来信，他说圣诞原本是分享平安与喜乐的节日，可是每年预备礼物让我很焦虑，大家也有这种心态吗？预备礼物确实是圣诞焦虑中最主要的因素，因为这中间有经济的压力，有比较带来的压力，怕遗漏，怕不均，怕亏欠，怕过于自己的能力，又怕送得不够好等等。上一集呢，静传道追本溯源，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以及教会历史的演变，回顾了圣诞礼物的由来，也分享了他对于如何应对礼物焦虑的部分看法。今天静道和我继续就这个话题接着聊。
那我想可能也许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焦虑的一个想法吧，哈，就提供一个思路，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其实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你知道你送出这个礼物的缘故是因为就是说你愿意有一个祝福的心意，并不是因为好像要在乎就是说这个礼物的贵重啊，或者是我一定好像要跟别人等价哈，就说不能太失面子。其实重点应该不是在这个，在教会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礼物预备在那里的话，给出礼物的人他根本就没有预期着就说这个礼物是要有一个等价的回收的，他只是希望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换，就说我们都有一个感谢神的理由，不管拿到是什么样的礼物，就是单纯的为这个礼物感谢神，感谢神帮助我有能力能够送出祝福，也感谢神帮助我能够收到祝福。另外第二个的话，我想是说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哎呀会不会一定要很均匀啊哈，或什么之类的，那我想有的时候就是会有算不到的时候，但是我想重点我们变成好像说圣诞节收礼物变成是个重点的话，那当然我会觉得非常的焦虑，
变成个任务了。
对，那你变成任务的很焦虑，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想到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交换礼物的由来的话，坦白讲它完全是要个点缀，它其实一开始的话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真正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从基督那里得了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应当欢喜快乐的。
Amen。
所以说那同样的，今天如果说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嘛，圣诞节啊，不管是之后啊，就是一个聚餐或什么的话，那有新朋友来也好，有新的长辈来或是不认识的突然来到，那么即使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呦糟糕了，他怎么突然来了，好像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想法是因为我没有预备礼物我就希望他不要出现呢，那不是反而颠倒了那个意思了吗？
哎，
对不对？实际上我相信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原先一开始就像刚才礼物这个是个点缀，那是希望透过有这个礼物这样的一个形式，是表示说我们一个好像透过这个形式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白白得了主耶稣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也乐意分享，我也乐意与人陪伴，我也乐意将这个恩典就说尽我的能力能够分享出去。所以说只要有新的朋友来，新的长辈来，即使我没有为他预备礼物的话，难道我就不能欢迎他吗？难道我就不能喜悦说啊，只要一起在这里，不管这个对我的预备礼物来讲是不是一个意外哈，难道我就只有在圣诞节这一天我才愿意祝福他吗？是不是？我很乐意认识他，而且我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继续看他的时候，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我也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尽我的能力来给他带去祝福啊。
阿们，是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我们也的确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送礼物就会想到这种什么经济的压力哈。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量力而为，就说不需要为了一定要达成一个任务目标哈，然后咬着牙然后流着血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打肿脸充胖子哈。
是，你如果真的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的能力还有限的话，那我想就是说在这点方面的话，也许我们会觉得啊，那会被别人看我怎么样啊，或如何如何。我想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得比较的释放的一个方式哈，那就还是一个刚才讲的，那么也许我在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不一定有能力能够准备这么多份礼物，但是也许我可以用别的方式跟人家分享就是我想要给你的祝福。
阿门。
比如说就精心预备的卡片， 或者是比方说我就带一道我拿手的菜肴。
Amen。
对啊，
或者哪怕我自己做的手工，
是不是？
静道，谢谢你的分享啊！透过你分享礼物的由来以及礼物背后的意义，就是那个最初的意义，那一份分享祝福、送出祝福以及纪念主耶稣诞生，回到那个核心的意义的时候，就觉得只有回到核心才是我们能够卸下压力最重要的途径。因为当我们回到那个最核心，也就是我们看到就神将他最爱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都献给我们了，就世界上没有比这一份礼物更宝贵的礼物。
阿们。
我们确实买礼物会花钱，可能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成本比较高，但是不论怎样比起来，还是要感谢神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哈。然后听到刚才进到你讲礼物的由来，然后回到历史中去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很暖，就是在那一刻好像就会生出一种由心而发的一种意愿，就是我多想去好好的放下焦虑，放下时间的催促，也放下自己对金钱有些时候的不安全，然后诚心诚意的去为身边的亲人朋友，那些帮助过我的任何一个人，想去表达一份自己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份感激。当有这份感激在心里的时候，我想我们挑选的礼物不论是怎样，只要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个爱的流露，它都带着意义，它就是不一样。
Amen。
你也会送得非常的平安。
Amen。
同时呢，当我们收到从弟兄姐妹递到我们手中的那一份由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的时候，我也常常在回想每一年我收礼物时候那一份感动，我就觉得真的好感激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这些家人们，他们看到你的需要，希望能够祝福到你。真的想到那一份心意的时候，其实让我们惭愧的是，有时候好像自己能够多多去为他人着想的那一部分很少。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常常想到神在我们生活中在异乡赐给我这么大一个家庭，我们的心是心欢喜灵快乐的，所以我愿意和大家分享神给我的祝福。
阿们。
是。与此同时，我另外一个感动啊，是当我们偏离那个焦点的时候，就有生出人的那个愁苦，那个社会压力，那个比较的压力。但是一旦我们再回到那个焦点，回到礼物意义精神的本身，回到圣诞节最初的那个含义，回到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对于我所做的那个核心的时候，我觉得他就释放了我心中的压力。这个好像跟其他的压力也是可以同理的，
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
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当我们自己把那个焦点从那个就是刚才讲最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神，哎，你就让我想到就是以前那个所罗门王不是就讲过吗，在传道书里面，
是
其实上帝造人原是简单的，但是人把自己搞得很复杂。
你真是学哲学的，一语中的，
不客气。
很深刻。是的，我们就是人容易把自己搞复杂了，而那个复杂就源于我们离开了那个最简单的但又是最真的。
就是一开始的，其实神爱世人，他透过这一切的话，包括一开始你说教会里面这些仪式，其实不就是为了纪念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就是纪念神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岂不也可以彼此相爱吗？
没错没错。而且我突然想到啊，你说如果耶稣说让我们要回转向孩子，小孩子收礼物，什么礼物他都开开心心的。
没错，然后他跟人分享什么他也是开开心心的。
没错，你看他就简单，所以神要让我们简简单单回转向孩子，
就能进天国。
阿们。也能开开心心的收礼物拆礼物。
是。
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和大家能够有一些共鸣，然后呢同理，同时呢也希望今天后来的这些分享能够缓解大家的焦虑。那还有一个游戏也想推荐给我们的亲爱的听友，叫做白象礼物游戏。具体的游戏规则大家可以在百度或者 Google 上面搜索，但是它的精神呢，就是如果我们是一大家子或者是一个大的小组教会内部大家聚在一起要过这个节啊，你不需要预备 N 份礼物，每个人精心准备一份礼物。
我知道。
那静道，你接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刚才讲嘛，每人精心准备一份礼物，接下来呢，参与游戏的人哈，每个人都有机会呢得到其他人所准备的那一份精心的礼物，当然别人也有机会得到你这一份准备的精心的礼物。这个游戏我相信呢，就是对很多，特别是如果说假如哈一个圣诞节的聚会相当的大来讲的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准备给所有人的礼物嘛，对不
对，
每个人准备一份礼物，然后来事先讲好，就是来参与这个游戏，因为你送出去的也是精心预备的，
对，
你得到的然后也是一个精心预备的，而且又有一种好像什么
未知
一种未知，又有一种兴奋感，
对，
而且人数是越多越好玩，
而且好玩之处还在于你以为你拿到了这一份礼物，但是下一秒呢就有可能被别人抢走你的礼物，但或许最后被抢走的那份礼物又神奇地回到了你的手里，或者呢你会得到另一份惊喜。总之游戏结束，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他人精心准备的礼物，所以这个游戏非常的好玩。那这个规则呢大家可以自行搜索，我们将这个游戏推荐给大家，逢年过节家族聚会或者是教会活动的时候，一起来享受预备礼物的乐趣以及收礼物的快乐。
阿们，
好，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圣诞焦虑，透过回到我们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可以让我们真正能够重新得释放，我们也能够真正的从主那里重新得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美好的意愿，愿意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开开心心没有负担的接受他人给我们的祝福。那就再次和大家道一声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希望今年你开开心心的收礼物，也开开心心的拆礼物。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深山野，群星闪烁多光明，在伯利恒，救主今夜降生。迷茫大地，罪恶虚空中叹息，直到晨曦显现带来黎明，真光显现，恩典照亮世人，挥别长夜，迎接荣耀早晨。晨曦